12月16号一场由美国参议院经济政策小组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面，来自德克萨斯州的联邦众议员赫德指出，这个是一场争夺在高新技术领域主导权的斗争，这场决定美国存在重要性的斗争。他说，每位美国选民都应该关心这场的斗争，因为有可能面临着这样的一个未来，普通话应该是人民币而非英语，应该是美元主导全球的经济。华盛顿关于如何应对中国的挑战、中国威胁的对话以及对策已经是不少，但是在这个星期进行的几场政策对话当中，亦都出现了这样的声音，中国是一个危险的对手，亦都是一个被高估的对手。近年来，美国学者圈是常用大国竞争马拉松来形容美中竞争的关系，而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史剑道在星期三这场听证会上面开门见山就说，来自中国的经济挑战更多是短期的威胁，大概持续是十几年。他指出，人口老龄化、债台高筑以及一些的阻碍创新力以及农村发展的政策，会在没几耐的将来让中国经济竞争力开始下滑，而相比之下，总体创新力更强的美国正走向人口结构年轻化。他指出，中国的老龄化问题比日本更加严重，几年之后就将会开始进入人口结构的最严峻的时期，不理是人口结构还是社会结构，2040年中国将会是完全陌生的中国。史剑道说，若然讨论同中国的长远竞争，那就要认识到彼此是中国而非此中国。根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统计司的预测数据，未来30年里面，中国将会损失2亿劳动力的人口，新增3亿老龄人口。债务亦都是一个问题，而老龄化问题亦都是加剧债务的问题的诸多因素之一。史剑道说，大家总是惊叹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但是它的债务增速超过国民生产总值增速的现象已经是持续了17、18年。据国际金融协会在今年11月发布的一份全球债务报告预测，中国债务以及国民生产总值比值将会在2020年底是飙升至 335%。史剑道表示，美国亦都有债务问题，但是中国的极为是严峻。史剑道进一步指出，在老龄化以及债务问题如此规模的情况之下，经济被拖累的程度很难靠创新来抵消，雪上加霜的就是缺乏创新能力以及创新的动力的国企占领中国的20多个关键行业，成为中国创新动力的大负担。同时，国企是超过20万亿美元的负债总额，亦都令到它成为了巨大的债务负担。史剑道说，削减国企这种事，习近平是绝对不会做。据《华尔街日报》在12月14号的一篇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反而开始对中国民营企业进行更加进一步的控制以及约束。美中经济选择性脱欧能否有效阻遏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崛起，以及全球领先？12月15号，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了一场线上的辩论。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马修托平认为这样做是有效，但是他同时强调，其实在很多的战略性领域，美国和中国从未是挂钩过。所谓的战略性技术，就是关乎国家安全、教育以及是关乎经济发展的军民两用的技术领域。他说，美国和他的盟友几十年以来用多种的方式主动着是拒绝让中国获取自己在高科技领域的制造工艺细节，比如是对两用产品以及技术的多边出口管制，对国防物资以及是国防服务的出口管制，对研发成果的获取限制等等。托平认为，这些严格的不挂钩的政策直接是导致了中国至今仍然是好几项战略性技术上面仍然比中国落后至少两代。托平举例说，中国想要作出先进商用客机的努力要持续近半个世纪，但是至今仍然未有成功。 2008年中国政府巨额创建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负责建造两种国产商用飞机，长风 ARJ21 喷射式支持的客机，以及 C919 集体的客机，但是至今是收效甚微。在题为是中国失速的飞机梦这一则的短视频当中，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的金斯德介绍话，波音公司单月产出50至60架波音737客机，但是中国厂商双鹏飞在过去五年当中产生出是38架的长风客机，仲想伴有是机械故障。受习近平大力捧场的 C919 客机是以空军巴士 A320 亦是波音737为竞争对手而研制，但是情况亦都不乐观，耗油量高亦是交付时间还是不确定等问题，导致中国的航空公司对 C919 热情并不高。金斯德还特别指出，令到 C919 能够飞行在空中的一切关键部件全部是来自美国和欧洲，双飞困局背后主要就是中国一直是拿不到高级涡轮喷气发动机，以及飞行控制系统设计和细节的做控制。托平总结说，与诸多欧美汽车公司不同，通用、惠普、赛峰以及罗尔斯这些飞机发动的机的制造商一直坚持出售发动机的成品，而不愿意为进入中国市场而被迫共享核心制造技术。因为中兴华为问题而备受关注的中国半导体行业亦都面临着同样的局面，虽然政府注入巨资全力支持，但是仍然同美国有至少两代技术的差距。但是硅谷科技记者出身的创新问题专家范宁持反方观点，他说自己长期以来多次访问中国，深入报道中国在科技领域的发展历程，有第一手的观察以及研究。他指出，中国目前已经在多项前沿科技上面成为全球的领先者，多年积累下来的科技发展势头已经是难以阻挡，攻克抵抗在战略科技上面的短板是迟早的事，脱不脱欧已经是关系不大。他亦都同时强调中国企业家和科学家在高科技领域争取领先地位的自信和决心，并且指出美国政府近年来在高科技领域对中国实施的一系列强硬政策，反而令到中国政府在科研上加倍投资加紧发展，亦都更加刺激这些创新企业家和科学家的决心。但是托平回应说，要在这些中国久攻不下而且同美国至少是拉开两代差距的领域进行竞争，但是有决心和自信是不足够。而且中国在追赶事的同时，美国亦都并不是静止不动。有朝一日，美国人可能会就好像现时看苏联一样看待中国，一个危险的竞争对手，但是他的显性优势是掩盖着背后的停滞以及脆弱。在这个星期四发表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的一篇文章是就这样讲到，文章的作者美国塔夫茨大学政治学副教授贝克利，以及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战略学者布兰兹，从大国竞争的宏观角度分析美中竞争的前景，他们同样是综述了中国在经济以及是科技竞争力上面的短板，同时亦都点出了前者互相作用的另外一个挑战，天安门事件以来未曾见过的全球反华情绪。文章举例说，近12个国家已经暂停或者取消一带一路的项目，16个国家禁止或者严格限制使用华为 5G 设备，印度自今年6月的中印边境冲突以来一直是对中国保持强硬，日本加大开发军费的开支，并且在同台湾附近的琉球群岛安装导弹发射器，欧盟给予中国贴上系统性竞争对手标签，英法德派遣海军在南中国海以及印度洋巡逻等等。对美国来讲，好消息的就是跟中国的长期竞争可能不似悲观主义者所预料的这样是艰难，但是亦都有坏消息，历史是押韵的，结合对一战的德国以及二战前的日本的分析，都面临着严峻的经济前景以及密集的战略包围。 两位作者都判断，中国好可能会集中在未来五年或者十年里面作出一些巨大幅度的动作的冲刺，美中竞争会白热化，世界局势可能会一度显得无比的动荡，岌岌可危。亦都因为如此，虽然专家的分析当中透着一定程度的乐观，但是他们的重点是为了传达一种的紧迫感，美中经济或者是几年内就会达到最危险的峰值，制定一套能够快速落实并且有效应付以及控制短期局势的政策是当务之急。史剑道表示，他强调中国经济挑战是更加是短期的挑战，就是为了服务于更及时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制定。在星期三的这场关于美中经济竞争的听证会上面，多位的专家一致都认同要加大对美国自身经济和科技竞争力的投资，具体包括大幅增加研发经费、发展教育以及加强对优质劳动力的培养，加强吸引高端人才的移民政策，投资美国基建项目，扶持美国制造业以及高科技产业等等。如果美国不好好解决自己的问题，这样2040年的时候，大家将会看到两个被高估的竞争者。但是史剑道亦都强调，但是如果来自中国的经济挑战是短期性的，这样他们就必须要首先应对中国。他表示解决长期性的问题绝对是值得，但是这个将会需要大量的时间，而对中国立即作出回应是他们在2021年就有机会做到的事情。有回应中国方面，几位专家一致强调中国的掠夺性经济行为，亦都认同出口管制、外商投资产业审查、出境资本控制以及是盟友合力等一系列的政策建议。但是史剑道仲指出，首要任务是信息的收集，虽然记录当中一切危害到美国经济竞争力的行为主要围绕政府的补贴、技术强制转让以及美资外流这几大的领域，没有足够信息就没有制定好的政策。史剑道说，遗憾的就是总是没有人愿意做这个的枯燥的工作。战略咨询公司阿特拉斯组织的创始人沃德在这个星期二接受福克斯商业频道的采访时候表示，美国投资银行为了从中国的经济增长当中分一杯羹，等于是在美国直接参与中国的崛起，为之提供资金和便利。史剑道在星期三的听证会上呼吁要对美资流入中国产业进行竞争力影响评估，通过信息收集对美资流动规模以及走向在清晰了解之后，要对流向特定产业的出境资本进行合理的控制。针对美国对中国的供应链依赖问题，美国进步中心中国政策主任韩美利在星期三的这场听证会上面提出了要对美国生产的供应链进行逐条筛查，辨识过度依赖中国的环节，以便进行定向的投资，实现供应链的回流以及多元化。美国富宝公司学会的杜如松在今年7月的一场参议院听证会上面亦都曾经提到过对应供应链进行审计工作的建议。他举例美国在新冠疫情中的教训，并且指出等到联邦政府意识到某些关键行业，比如是制药和个人防护用品，对中国以及其他的国家进口产品的严重依赖程度的时候，往往已经为时已晚。不过杜如松亦都指出，实现供应链回流以及多元化方面的阻力，华南美国商会会长蔡亚丁在今年6月向美联社表示，没有任何一家的成员企业有撤离中国的打算。杜如松说，其实这些美企的考虑亦都不单只是出于成本的考虑，他亦都引用保尔森中心的研究员马翔的讲话，美国人好难戒掉亚马逊，因为佢系乜嘢都卖嘅商店。美企难以戒掉中国，因为佢哋系乜嘢都生产嘅国家。无论如何，唔理系美中之间嘅世纪马拉松，还是系点样嘅途径，冇人否认眼下呢一场美中短道冲刺背后嘅紧迫性以及复杂性。贝克利以及布兰兹在外交事务这篇文章当中建议，美国当下应该是专注于防止中国取得任何能够改变长期力量平衡的近期成功，比如是中国在 5G 上的优势就是一个迫在眉睫的危险。 同以前一样，只要美国经受住咗即将到嚟嘅危机，就能够赢得一场长期嘅竞争。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张乐古华盛顿报道。